新闻开始前，我哋先嚟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嘅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1%嘅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降低21%，细血管并发症嘅风险会降低37%，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嘅截肢或者失去生命嘅危险，则下降咗43%。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会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了三高代谢补4个月后的变化。
咁咧，那個醫生咧就話：，你啲三高跌咗喎，即係已經低咗噶咯喎。我食咗啲三高代謝補咧，就變咗5度啦，即係跌咗大概10%達標嗰個位置啦。即係正常咗咧，我即係血糖啊、血壓都好咗噶。
健康520研發團體推出咗一款全新嘅產品——補氣18味。呢一款產品由18種天然成分精心調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氧、气血不足和容易攰的人群设计，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没信心，李嘉诚父子一举动引关注。英国外相当面祝王毅，释放黎智英。罗琦谈香港最大挑战。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强烈干预下，中港股市一度暴涨。中港企业家陆续传出逢高减持持股，香港首富李嘉诚父子亦都在其中。最新消息显示，李嘉诚同他的儿子李泽钜近来两次卖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H 股，合计大约1亿100万股，引发外界关注。据香港联交所披露的信息，李嘉诚同李泽钜在10月14日、10月17日两日两次减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H 股，减持的股数分别为7,851,000股和2,280,100股，合计大约1亿100万股。如果以每股平均价，分别为4.6711港元和4.7375港元计算，这次的减持金额合计大约为4亿7,500万港元。这次的减持之前，李嘉诚已经有两次减持的动作，其中一次是在7月1号到10月13日期间，李嘉诚还曾经减持中国邮储银行大约1亿7800万股的股份，套现了大约8亿港元。另外，去年5月11日，李嘉诚基金会减持了中国邮储银行 H 股2249万股，每股均价为5.43港元。总金额大约1亿2200万港元。公开的资料显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总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是一间国有控股大型的商业银行，是中国的六大国有银行之一。邮储银行2016年9月登陆港交所后，这一间银行在2019年的12月在上交所挂牌上市。2016年的9月，邮储银行 H 股上市的时候，李嘉诚和李泽钜父子通过旗下的基金会买入了这间银行 H 股22亿6700万股。这次李嘉诚父子减持邮储银行的做法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有网民认为这个是一个信号，就是银行股要跌了。亦都有网民说完全没信心的表现。多数的网民则夸赞李超人永远都走在最前面。 上任以来首度访问中国的英国外相林德伟10月18日和中共外长王毅会晤期间，对香港推行港区国安法和黎智英的遭遇表示了严肃关注，当面促请中方释放黎智英。林德伟10月18日在北京和王毅会晤，双方讨论人权等问题，期间提及到香港和新疆的情况。林德伟指出，香港是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黎智英是英国的国民，再度促请中方释放黎智英。这个是林德伟今年7月初上任后首次在北京当面向王毅提出放人。早前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林德伟和王毅会面期间亦都要求香港停止对黎智英进行政治检控，以及立即释放黎智英。一直争取北京释放黎智英的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对林德伟表示谢意，强调英国继续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放人。林德伟在会晤中还提及了俄乌战争，重新对北京向俄罗斯军事工业提供设备的关注，促请中方采取一切措施调查和防止大陆企业为俄罗斯军方提供设备。此外，林德伟指出，全球绿色转型、全球的健康和发展以及安全使用人工智能上，是中英两国务实互利的合作领域，两国可以支持彼此的经济增长目标。今年年初曾经发表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琦，日前接受香港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中港市场最差的时期未必已经过去，而人才流失是香港面对的最大挑战。香港经济日报10月21日刊登对罗琦的专访，访问中罗琦承认早前的香港玩完论亦都比较有争议，指出既然中港经济联系紧密，建议港府可以采取更多行动，加强他对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承诺，当中维持港元和美元挂钩这个监管架构是金融稳定的来源，对国际资金而言亦都非常具有吸引力。罗琦又指2019年后的政治形势对香港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且人才流失的伤口仍未完全痊愈。现在香港最大的外部挑战是人才的竞争，而面临亚洲区内其他地区如新加坡、南韩和日本等地的竞争，抢人才变得更加激烈。罗琦认为，如果未来中港联系更趋紧密，香港的未来将高度依赖中国经济的前景。但近期恒指的急升是不是预示了中港市场最差的时期已经过去，仍有待观察。香港近年处于中美摩擦的地缘政治之间，罗琦表示除非出现一些奇迹的突破，否则地缘政治冲突仍然是未来一个令人担心的情况。罗琦亦都谈到北京自9月底开始推出的一系列救市行动，一度令到大陆的股市出现了多年来最大幅度的上升。他认为相关补救措施是必须但是不足够，而且未触及到三个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解决生产力和私人消费疲弱等问题，将会出现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没办法达到实体经济寻求的牵引力。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